好的，这样奉主耶稣圣名来开始我们2021年北区高国中班线上的学生联欢会。那我们这一节课要跟大家来谈的是活出信仰的尊贵性，活出信仰的尊贵性。那这一课里面，我们的本课的主旨呢，最主要是要来学习如何超越现实，看见真实。每一件事情呢，都有它的表象，就是你所看到的现实，现实就是这样。但是呢，在它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我们能不能看见？比方说，像这一个现实，就是全球新冠肺炎的疫情。我们以往的学生联欢会都是可以在一个集中的教会然后好好的专心的聚集来学习道理。然后也有许多的祷告、灵修生活，还有呢，可以看看我们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好，那这个呢，因为全球疫情的关系都改变了，我们大家对这一个疫情呢都有很深刻的体验。好，我们被关在里面，类似封城的状况呢，已经超过1个月。那我们能不能看见真实？这个真实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末日近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懂了之后有什么用处？我们还要能够采取应有的行动。人生就像一场考试一样，那最后会有审判，就是最后有收卷的时候。收卷一改，就知道你是有认真还是没有认真。所以是耶稣基督呢，也像这个考卷要收卷的时候，给我们准备了预备钟。他这些预备钟已经响起了，已经在响了。在几分钟后就要受卷了，那我们有没有听得懂？好，当我们能超越现实，看见真实，然后我们要思考，我们要采取应有的行动。那这个行动呢，就是要学习活出信仰的尊贵性。好，那我们在活出信仰的尊贵性之前，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个疫情下的醒思，我们要来看见真实。我们首先请大家翻开启示录6章7到8节，启示录6章7到8节，7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8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疫死亡。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启示录呢，我们都很清楚，它是对世界的末日的预言。所以很多人也在最近争相在讨论启示录。那启示录里面有7印，这个7印里面呢，像右边所看到的，第一印就是白马，再来呢红马，第三印黑马，这个第四印就是灰马。那灰马名字叫做死，目前新冠肺炎到今天只是在录这个课程的时候已经有1亿7千万多人确诊然后呢有将近400万人死亡。当然，这个数字跟这边的四分之一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光这个疫情哦，那全世界还有很多灾难。刀剑啊，战争、饥荒，所以这个疫情在告诉我们呢，也就是原来我们已经进入末日的最后的关键的时间，我们已经靠近末日。所以耶稣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一样来看马太福音24章32到33节，马太福音24章32到33节，32节。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你从第一节就可以看到，门徒就问耶稣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因为耶稣讲说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将要被毁嘛，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末日。然后将来 讲到接近末日的时候，会有民攻打民啊，国攻打国啊，各处都有饥荒、地震啊，然后日头变黑啊，月亮变成血啊，然后呢，因为那个不法的事增多，人心就爱心就渐渐冷淡啊，点点点。耶稣就说，这就是预备中，就好像无花果。当夏天要到之前，无花果会先发嫩枝，好，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已经发嫩枝了，你就可以知道哦，夏天到了。也就是说呢，你看到这一切事，就知道人子近，正在门口了。所以很肯定的，末日已经到了。到底还剩多久？也许再过几天就末日了，也许我们没有2022年，这个都很难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准备好了没？所以，我们今天呢，该应有的回应就是要活出信仰的尊贵性。好，怎么样活出信仰的尊贵性呢？首先就是要认清自己的身份的尊贵。啊，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尊贵，就会以为我们跟别人一样。我们先来看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边提到说，唯有，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份？当你知道你的身份，你就知道说，哎，我跟世人原来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在担心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因为不同卦，不同卦。那这边提到的，我们有哪四种身份呢？一个叫做拣选的族类，第二个叫做有君尊身份的祭司，第三个就是圣洁的国度，第四个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活出信仰的尊贵性？我们就由这四个尊贵的身份来思考我们对应该有的表现。所以我们会从这四个方向：有真实的平安，有活泼的盼望，能明白神旨意，能救人的灵魂。当作我们在面对预备中响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啊，对应的工作任务。好，第一个要有真实的平安，要有真实的平安呢，要对应的身份就是要认清我们是拣选的族类。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要离开门徒了，本来呢，天塌下来有老师顶着，这下子老师要离开了，怎么办？都会紧张，会忧愁，会胆怯。耶稣跟他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虽然我走了，可是我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示的呢，就不像世人所示的。啊，这里耶稣说：“我有平安，那这个平安要赐给你们。你们是第二人称，你们就是听耶稣讲话的人。请问谁才会听耶稣讲话？一定是属他的民啊，是他的子女才会听他讲话。今天一个不是信耶稣的，为什么要听耶稣讲话呢？相对于这些人呢，这些人在耶稣面前叫做他们，那平安就跟他们无关哦，除非他们也成为你们。那这个你们就是我们哦，所以我们呢就可以得到耶稣的平安。那这个平安呢，不像世人所示的。今天呢我们在面对新冠肺炎这么流行的时候，全世界在疯狂抢的东西叫做疫苗，大家认为疫苗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那真的吗？有人打了疫苗还没确诊，结果先并发症死掉了，先副作用死掉了。如果不要打疫苗，说不定他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呢。搞不好也不会死。 所以世人所视的平安跟耶稣的平安是不一样的。耶稣的平安是真实的平安，世人所视的这个疫苗，只有几率大一点而已，它有几率问题，在神没有几率，在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既然这样，我们还要忧愁吗？我们要胆怯吗？但是这个地方说，那首先我们要得到这个平安，首先我们要在神面前成为你们听话的人。所以，我们这边要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是是鸡还是鹰？在以前的这个古老的这个印第安人有一个故事这样流传哈。印第安人呢，他们会打猎可他们会取需用的，他们不会过度的去取用，所以呢，他们在打猎有他们的规定。有一天不小心打死了母的老鹰，哇！然后他们发现说，旁边悬崖上面就有一个老鹰的窝，显然就是这个被打死的母老鹰。那印第安人的传统就是要为大自然负起延续的责任，他们就爬上去看有没有蛋。哎，真的有老鹰的蛋哎，那怎么办？那只好带回去，不是吃掉哦，带回去呢，要想办法把它抚养长大。好，那故事就开始了哈。那他会需要谁来孵呢？在动物界里面有一个超有爱心的动物叫做母鸡呀。不管你是小狗、小猫、小兔，还有鹅啊、鸭啊，反正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哦，你只要放到鸡窝里面，母鸡绝对小的哈。你把放小动物，你只要放到母鸡窝里面，母鸡一定会把它视如己出哦。好。然后呢，这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哎，小鹰也孵化了，小鸡也孵化了。然后呢，他们每天就跟着鸡妈妈来过生活，妈妈就教他们一些生活技能，她就跟他们说：“来，学妈妈的动作，抓抓土，捉捉虫，就用抓抓土啊，用爪子在抓抓土。哎，有没有虫啊？吃虫。哎，再抓抓土，捉捉虫。那这些小鸡呢，就学着鸡妈妈的动作啊。”那这个小鹰也觉得很奇怪，哎，这样吃，可是吃了这个东西，他们怎么觉得好像很好吃啊？我怎么觉得很难吃啊？难道我跟他们不一样吗？可是他也觉得说，没有人告诉他这个答案，妈妈都跟他说，哎呀，不要想太多了，你就是鸡呀，好，那有一天慢慢的，小鹰长成大鹰了，小鸡也长成大鸡。然后呢，他们一样在抓抓土、捉捉虫的时候，这个母鸡也老了哈。但是母鸡看过的世面总是比较多。有一天呢，他们就听到天空呢有那个很响亮的老鹰的叫声，可是他们没有人听得懂啊。平常有听到声音，可是都没有看到。哎，这次有听到声音，哎，还看得到。哦，他们就问妈妈说：“妈妈，妈妈，那是什么什么鸟？”妈妈就说：“哎呀，告诉你们。”那个是我们鸟中的骄傲，它叫做老鹰。它呢，只要摆两下就可以飞很高，在空中盘旋。而且呢，地上很多的野兽都不是它的对手。而且它只吃肉，它不像我们只吃草。但是呢，我们是鸡，永远不会变成老鹰。哎呀，不要想太多了，来继续抓抓土，捉捉虫。那这个故事呢，到最后就说这只小鹰，这只老鹰呢，一辈子都不知道它是老鹰，也没有飞起来过。好，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四活物，四活物就是牛犊嘛，人，再来飞鹰，再来就是狮子。那其中有一个叫飞鹰，这个飞鹰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有属天，我们是属天的这种。身份，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都变成了飞鹰，但是我们还必须要去学校上课，我们还要生活在人群中，就很像鹰活在鸡群当中。如果没有常常来教会聚会，来到教会跟众飞鹰聚集在一起，听飞鹰讲话，思考我们飞鹰的身份，然后来吃飞鹰应吃的。高蛋白的食物， 那我们可能就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是废婴哈。我们久了哈，像不来聚会的，久了就会认为说，我应该是鸡吧？哎呀，不要想太多，我就是鸡。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跟人家就是格格不入，人家会做一些坏事，我们就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要做坏事？他们就会说很好玩呢，抽烟很好玩呢，交男女朋友很好玩呢。可是我们觉得说，可是好像不应该这样，会觉得有一种罪恶感。那没错，我们是鹰，不是鸡。当然，我们也要去广传福音，到鸡群里面去看看有没有那些自以为是鸡的鹰，带他来教会。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耶稣说他在这个群以外啊，还有人，我们要去带他们回来归一群和一牧。所以呢，我们这些鹰有没有认清我们的身份？当我们认清我们的身份的话，我们就拥有耶稣所谓的平安。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九章三到四节。启示录九章三到四节，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里就在预言未来末日到的时候，末日到之前会有很多灾难。可是这些灾难呢，就好像蝗虫是有生命的，而且要听神的命令。那这个他们这些灾难呢，都被赋予一个规范啊，你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只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所以，如果没有神印记的人，就要担心了，因为你就是他伤害的对象。但是我们今天呢，有神的印记，我们受洗，我们得圣灵。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就说，我们得了圣灵，就得到进天国的凭据。凭据呢，就是用印记哈，用纸啊来代表。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要做一个小结。在真实的平安的部分，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的额上有神的印记的人，就应该不受末日灾祸的影响。那要思考的是，我的额上有神的印记了吗？我今天有受洗，而且我有得圣灵了吗？另外呢，我们要思考，我是属灵的飞鹰，那我这只飞鹰有飞起来吗？还是一直没有醒悟过来，认为我是鸡？第二点，就谈到要有活泼的盼望，那活泼的盼望对应的身份呢是属天的子民，因为我们属天，将来要回天家，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超越的盼望，所以就是叫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的意思就活泼的盼望，意思就是这个盼望呢是真的有价值的。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样活着还要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末日的时候啊，耶稣啊从天降临，他不会再到地面了哈，他就停在空中啊，然后呢，飞得起来的才能去天国，那些飞不起来的啊，就不能得救的，那就要去受永刑。所以，我们将来呢有一个天国，那天国呢到底有多美哈？你想想看，神用六天造宇宙万物。但是神造天国呢，从耶稣升天之后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耶稣说：“我预备好就要，我预备好呢，天上的地方就要来找你们了哈，我就必再来。”可是耶稣还没再来啊，那表示应该还没预备好。那到底在准备什么啊？准备那么久，那不是超级无敌super 的美吗？那我们是属天的哈，刚刚有提到我们是飞鹰，我们不属这世界，所以呢，我们要很认清这个事实哈。那这样我们就会有活泼的盼望， 有活泼的盼望，就不会在意说，哎，我有没有打到疫苗啊？我到底会不会得病啊？这个世界这么乱，我会不会受到什么灾害啊？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耶稣就这么说。我们看约翰福音18章36节，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当耶稣被抓到比拉多的那边的时候，那比拉多很高傲，看着耶稣，甚至呢，释放讯息。这位耶稣，我知道你很有名，可是呢，你这次要靠我了，看你要怎么巴结我。只有我能救你耶，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耶稣就回答他说这句话。耶稣说其实没有人抓得住我，你搞错了，今天是我自愿被抓。你想想看，我如果呢，在意我世上的权益，我被抓来这边，那就违背我的权益啊！我一定要捍卫我在世上的权益。只是呢，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我干嘛在乎它？就好像说，我们今天不是美国人，今天如果万一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课重税啦，然后开始呢宵禁啦，有什么命令啦？我住在台湾啊，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除非你去到美国去了哈，但是我们呢是属，我们即使在地上，可是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飞鹰，那我们就不用在意这世界上的权利。所以耶稣就说啊，如果这样，如果我的国是属世界的话，我的天兵天将一定要来征战，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的，我绝对不会被抓的，我不会被交给犹太人。那我今天被抓来当犹太人，只是要告诉你，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是在告诉他们说，因为这些人告耶稣自称为王，那罗马呢，准备用这种方式来办他死刑。但是呢，耶稣说：“王，我是天国王，没错啊，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们的王我没兴趣，我是天国的王。”所以这里呢，也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啊，跟大家做分享。这是一个农夫的心境转变的故事。从前从前啊，有一个农夫，这个农夫呢，他每次呢在外面受到了委屈他回来呢，叹气，然后呢，如果气不能解决，他就会走出去，然后就跟家人说：“我去绕一下我们的田，去绕一下我们的田。”那时候他的孩子很小就问他爸爸说：“爸爸，爸爸，那你为什么生气就要去绕我们的田呢？”他爸爸想说：“你太小现在跟你讲也没有用。”他爸爸就说：“等你长大了，我就告诉你。”然后呢，那时候他们的田地很小，可是有一天这个孩子长大了他们也更富有了，哇，他现在的田地大到呢像一座山那么大。可是呢，这一路上走来，这个农夫都一样，遇到委屈都不会跟人家吵架，回来呢就是去绕自己的田，很奇怪哦，绕完田他心情就好了。有一天他这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就问他爸爸说：“爸爸，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爸爸说：“什么事啊？”他就说：“小时候呢，我看你生气的时候都会去绕我们的田，我看你绕完就好了。我记得我问你说你为什么要绕田，你跟我说你长大我就告诉你了。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我都当爸爸了，你还没告诉我。”那时候当阿公的这个老农夫就说：“对吼，都还没有告诉你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来告诉你，以前人家欺负我，然后我就去绕我的田，我都习惯在背着我的锄头，在绕着田的时候就会看到，绕1分钟就走完了，那我心里面就想说，哎呀，我的田这么小，我干嘛去跟那个人家那个田那么大的人计较？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田那么大，一定那个官大学问大嘛，一定有他的道理的。只不过我现在可能搞不清楚。哎呀，我们这种没有搞清楚，生什么气呢？搞不好明明就是我错，所以他就想到说，我的地这么小， 他凭什么跟人家计较呢？那这个儿子听一听说，有道理，对啊，我们那么小，我们干嘛跟人家计较？不对啊，我们现在的田像一座山那么大，那么为什么现在还要你还要去绕我们的田？而且你那天生气的时候，你是出去绕田，早上就出去了，还带便当，到晚上吃晚餐才回来，那为什么还是要去绕？他就说：“哦，这个你就不懂了。这时候呢，我在绕田，我走得气喘得要命，我就停下来，坐下来，然后看看我的田看不到边界嘞怎么那么大？然后边绕就边快乐起来，就在想说我已经拥有这么多那个跟我不愉快的人他那个地那么小，跟我以前那个地差不多大，我干嘛去跟他计较呢？”让他嘛，他要什么就让他什么。我已经这么多了，我是还缺什么？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哈。那这个故事让我想到说，我们今天呢，为什么有办法有活泼的盼望？然后呢，我们可以不跟人家计较，我们的盼望在天啊。所以人家计较跟我们占我们在地上的便宜，你不需要跟他气得要死啊，因为他将来不能进天国诶。当然，如果更好的话，你应该传福音给他让他做改变，不要这样欺负人。但是呢，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将来天国，你想想看，刚刚所说的，耶稣盖天国盖了2000多年，然后耶稣创造这个宇宙，我记得目前最远的宇宙边缘是130亿光年那么远，已经这么大了，6天可以照到130亿。那你想想看，2000年到底盖到哪里去了？我觉得一定是每一个人一个宇宙那么大，可以飞来飞去的那我们将来可以进天国，我们可以拥有这么多，我们还在意什么呢？所以活泼的盼望，我们也来做一个小结 第一个，如果明天末日就到了，那我为进天国所预备的够了吗？我们要不要看到这个活泼的盼望？好，再来。那你有没有努力去做？既然是因，有没有活得像因，还是根本呢？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鸡，甚至呢，我们应该要飞得高高，然后可以看到全地，我们有没有跟着圣经真理展开翅膀，飞到高空，用属灵的眼光看遍全地，认清神的旨意呢？然后认真去做。有没有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思想神的话语？那这本圣经呢，就是因属天的因该吃的高蛋白的食物 第二个，那如果明天就是末日了，我现在在世上所追求的值得吗？例如，再过一两天就末日了，有可能哦，因为你想想看，耶稣说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人子就到了。请问现在福音传遍天下了吗？我们最近都变成视讯的直播聚会，直播的网络已经通到全世界，包含北极、南极，只要有人架设网站，有人愿意打开、愿意接收，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今天有100个条件都证明我们可以进入末日。所以，万一明天就是末日呢？万一已经没有2022年呢？那你本来所预备好的，我要努力要考建中、北一女，结果呢，感谢主录取了，然后呢，都那个开学前一天末日了，有什么用？所以这些东西，有人说，我好不容易呢追到一个女朋友，超漂亮的，我绝对长大要跟她结婚。结果呢，没有2022年，那你追求的有什么意思呢？你为了追求这个未信主的，甚至不来聚会、不做该做的事情，就好像预备钟一直敲、一直敲，你还在发呆，然后呢，考卷是空白的，到时候考卷一收不及格，哎，被判下地狱。这张考卷就是耶稣的第三个条件哦。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遵行我天父旨意的，这句话就是要我们写考卷。 要照旨意来写。好，第三，能明白神的旨意，它对应的身份就是圣洁的国度。啊，刚刚所提到这个马太福音7章21节，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要遵守神的规定，你要照神的旨意。那神呢，是喜悦人圣洁的。我们有没有保守圣洁呢？所以一直在强调，人生像一场考试，我们有照圣经来填答啦，啊，我们有听得懂预备中吗？啊，我们还在闲晃不作答吗？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去思考一些问题啊，思考一些问题，比方说，在这边我们用一个小结哈，明白神旨意的部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可以结交异性朋友吗？好，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主内联婚吗？好，那为什么要主内联婚？圣经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要有共同的信仰，然后呢，可以一起去聚会。你今天是因，你为什么要跟鸡结婚呢？啊，那因跟鸡结婚会产生什么后代？好，当然这样讲比较极端。好，可是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圣洁哦，所以当我们在做神所规定、所神所说的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否能够得神的喜悦？好，将来我们都要进天国，那天国呢？它是耶稣的。好，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这个天国是神所预备的。”好，那我们就来想想看。天国是好人进去的吗？天国要照神的旨意啊，天国要跟神有关系啊。然后明明耶稣就说，要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我们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有没有常常聚会、常常祷告，然后呢，常常读圣经？我们现在呢，都已经国中、高中生哈，那我们有没有对圣经有多少了解？啊，我们懂不懂在圣经里面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第一个，例如其中的这一个，我们如果去交的一个未信主的异性朋友，啊，甚至呢，到最后发生了问题，啊，有婚前性行为，那这样主耶稣高兴吗？啊，我们可以去思考。第二个呢？我们要思考，例如呢，我们如果爱说脏话，那你觉得耶稣会喜欢我们说脏话吗？哦，我在学校里面啊，有时候会听到有人哦，骂三字经啊，五字经，哦，很溜哎。哦，最扯的是有一年，因为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些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孩子啊，然后有一年听到。有一个女生骂三字经，哦不，骂五字经，五个字，我吓了一跳，啊，其实女生骂还不应该这么惊讶，可是真的听起来很，觉得怎么会男生粗鲁就算，怎么女生也那么粗鲁？哎，回头一看，哎，那是谁？啊，她也回头一看，哎，高知识，哈，哎呀，原来是某某教会的哈。然后我就跟他说：“啊，来，你来，你来，来，因为我在学校是训导人员哦，哎，你来，他就赶快过来哦。他就跟我说：‘啊，高执事啊，什么什么组长，我不知道你在这边。’我就说：‘啊，我不在这边，你就可以骂哦？那你平常不是骂得很溜啊？’我说：‘你要改啊，我们信耶稣的骂脏话，耶稣会不高兴哦，那神就不会跟你同在哈。’那后来我也跟他们教会联络，因为不是我的教会这边的教会，就是那个另外一间真耶稣教会，跟他们的教育部联络。后来才知道教育部跟我说啊，那个学生哦，那个已经好久没有来我们宗教教育了哈，好久没有来我们初级班上课了。所以你看，很久没有来上课，就会更加一样啊，跟其他的鸡骂脏话。那我们应该要思考，我们这样做的行为，耶稣会喜欢吗？啊，有的还会抽烟呐，啊，有的还有在学校违反校规啊， 那这样能不能荣耀神的名？还有，我们今天要有明白神的旨意，要知道说要圣洁。那现在呢，我们高中跟国中生网络呢是无国界，也没有什么限制啊。他虽然点一个你要满十八岁才可以进去，每个人都那个时候突然都变十八岁，超过了那就进去看你爱看的，然后呢想你所爱想的，却不知道这一些呢，将来神都要审判。所以在传道书的十二章里面十一章，传道书的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提到说少年人啊。你呢？年轻的时候呢？顺你所愿哦，然后那个行你所要行的，看你所爱看的但是要记住，有一天呢，神必审问。所以这些东西会让我们的心不圣洁然后，其实有很多电影现在叫做普遍级，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会有问题。那我们最近在防疫期间也许呢。好，各位在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继续在类似封城的状况如果呢，还是在类似封城的状况之下，不能随意外出，你会在家里看很多影片，那这些影片你要怎么筛选？还是请爸妈帮忙看一下像很多影片虽然是普遍级，还是。不圣洁那当我们在看这些不该看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圣灵，难道圣灵是瞎子吗？他难道不会跟你一起看吗？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都很怕被老师知道，对不对？也很怕被爸妈知道我们在看不该看的。可是为什么不怕圣灵跟我们一起看不该看的呢？好，最后一个，能救人的灵魂。能救的灵魂呢，就是有君尊的祭司，对应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就是呢，像就是是王君王当然就是神君王的祭司所以我们的身份非常的崇高。但是什么是祭司呢？祭司跟先知刚好是有点工作是颠倒但是一样是圣洁的工作。祭司呢是替人向神。来哀求，然后先知呢是替神来跟人传命令，所以呢先知呢看起来都比较刚烈然后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祭司就不一样，祭司就是要有柔软的心，他要为这些百姓要知道人的软弱，所以军中的祭司呢要有那种同理心，要怜悯的心肠。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3章6到9节。以西结书33章6到9节这边说，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原文是血。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呢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了罪。好，这边提到说神对以西结这样要求，神立他做守望的人。今天我们也是守望的人，我们在家里面，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相对比较好的，那你就是这一个家的守望者，不见得一定是爸爸如果你在这个班上，你是唯一信耶稣的，你就是这个班上的守望的人。今天你在什么样的团体，你在这个公司，将来各位出社会，那这个公司里面你是唯一信主的人，你就是这个守望的人。那神就给我们一个命令因为不信耶稣将来就是要下地狱， 就是守望的人知道这个刀剑会临到，因为将来末日会审判，刀剑会临到。然后呢，你又不吹角，你又不传福音，结果人没有人知道说你是信耶稣的，也不知道说不信耶稣会这么惨。最后虽然死在罪孽中呢，他说我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今天你身边的人，只要他们呢都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你也告诉他们要来教会，他们最后没有来教会。那就不关你的事。如果今天呢，他们在末日受审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跟耶稣控告说，啊，原来那个某某某是信耶稣的，啊，他可以得救，他都没有跟我们讲，耶稣啊，这样公平吗？这边耶稣说要讨他丧命的罪哦。所以这边提到说，如果呢，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不信耶稣就是要死，你以西结有人名哦，这边有人名哦，名字，你可以把它替换成你的名字哦。你高春林，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呢，当然最后会死，可是呢，我要跟你讨你，向他讨丧命的罪。如果呢，最后一节，如果你有讲了，你就没责任了。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哈。压力不用太大啊，老师啊，我怎么传？身边的人都没有人要信主，我怎么传呢？我家里面的人还有人还是不想来信主诶。但是你有没有传？有，感谢主。剩下的要祷告，因为你所做的这个不是世上的工作，世上的工作凭血气就可以啦。但是呢，属灵的工作就要靠圣灵的力量。接下来就为他祷告，努力为他祷告。我曾经遇到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哈。我在当兵的时候，在金门防卫部，是这个叫做八寸炮的炮兵营，炮兵营，八寸炮的炮兵连当连长。那后来呢，我就被调到那个连的营部，炮兵营当训练官。然后同时呢，因为我是预官，另外有一个陈弟兄啊，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然后他就被调到营部当观测官啊，他是训练官，我是观测官，可是他的命运很悲惨哦，好像跟那个营长不对盘一样，营长每次都要找他麻烦，然后他每次又好像都不知道怎么辩解，就只有生气啊，无法辩解啊。每次营长都说：“你要搞什么东西啊？你懂东西，你这个东西懂不懂啊？你到底是在干什么的？说啊说啊说啊！”哦，我们这位陈弟兄他就可能口才没有那么好，就讲不出来，我很生气哦。然后呢，我也只有觉得他很可怜。其实我那时候我也很软弱，那时候在金门当兵，那时候呢软弱到呢不太想祷告。其实人真的也会软弱。那甚至我在祷告的时候发现，我居然剩下灵也没有震动。哦，曾经这么凄惨过，那后来我们都退伍了，然后这位陈弟兄呢，他就到美国去读博士，哦，他台大毕业的硕士，他去美国读博士，然后呢，在美国的时候呢，他的姐姐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呢，就请美国那边的人来跟他传福音，后来他就在美国受洗，经过20几年后。回到台湾，在台大担任教授，然后呢，他在教会，有一天呢，我去某个教会领会，然后就到他的教会然后他就跟我看到我呢，我们两个都很高兴其实我都没有想到说有一天他会来信主，我也很高兴说我感谢主结果我们最后成为弟兄了然后他也开玩笑讲了这句话，说。那你当时候为什么没有把福音传给我呢？高执事，我听了很想哭我怎么当初没有告诉他说我是信耶稣？我们可以一起靠耶稣来胜过现在的这些患难困苦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当面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都很辛苦，我们都遇到那个刚好那时候中共在导弹试射的时代，我们都在当兵，我们都在金门，我们都在前线，我们两个都一起当营部幕僚，神呢把我们牵在一起。神就是要我高出你去跟他传福音，可是我居然都没有开口，还好神怜悯 为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悔改祷告。虽然他最后来信主了，可是我觉得我亏欠神。从那时候开始，不管什么样状况，认识我，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我只要有机会，就要告诉他说我是信耶稣的，欢迎来到我们教会。因为我只要讲出来，我就没有责任了。所以最后，在这个救人的灵魂，我们也做一个小结哈。在封城之后呢，我们在本来在学校要去上课，我们后来都不用通勤了。那在这段期间，我们省下了通勤时间，我们多的时间是拿来读经、祷告、敬拜神，然后呢，转贴教会的那个福音然后赶快找请人来信主，还是呢，我们多的时间是拿来做滑手机。另外，我们还要去思考，那我的家全家信主了没有？会不会呢？会不会我只要一开口，全家就信主了？可是我一直害怕，我不敢讲，因为我信耶稣，曾经被逼迫过。可是有时候可能改变啊，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祷告。还有我的好朋友接触过得救的福音了没有？我有没有跟他讲过我是信耶稣的啊？我们教会呢最近在布道，那现在如果要请人家千里迢迢来到教会不方便，可是现在有线上的布道会啊，你就转贴，然后跟他介绍，或是跟他邀时间一起收视，然后一起分享讨论也可以啊。他如果不听你只要传过一次呢，你就稍微休息一下嘛好了。看他的状况，不要让人家觉得很烦。如果他觉得可以接受，那你可以再传一次给他看。这个地方也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在我们原住民教会的地方有一天，我们一个原住民教会的执事接到电话，就跟他说：“哥哥，我要受洗了。”他这个我他的当执事的哥哥就很惊讶。因为他这个弟弟明明就是整天喝得醉茫茫的，然后全家都很不东倒西歪的，而且他也跟他传福音传过也没有用后来这个当哥哥就放弃了。没想到这个弟弟呢，在很久没有联络的情况之下，又打电话来，然后跟他哥哥说：“哥哥，那我们全家都这次都受洗了，很感谢主原来信耶稣这么好，那我们呢，这个明天礼拜天，我们。”那个灵恩会最后一天，你可不可以来我们的教会跟我们一起高兴？哇，他就应邀过去了他去到那间教会，然后呢，听到当地的长子在介绍这户人家，因为新受洗要出来介绍给大家认识嘛，然后就轮到这一家，哇，这一家人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小孩有很多个哇，全家信主，全家都很高兴然后这个教牧又是长子，他就说这一户人家，我们植物会为他们禁食祷告整整10年了，感谢主，终于看到神动工。然后这个当哥哥的执事呢，突然眼泪就流下来。我听他在见证的时候，他就说这间教会的植物会的人。跟我的弟弟非亲非故，可是愿意为他禁食祷告，我呢，做哥哥的，居然就这样放弃所以有时候我们缺乏可能是祷告，那我们千万不要放弃任何传福音的机会。那虽然传福音呢，不见得会来，因为有时候你发出去的传单，你所面对的，他真的是鸡那只能很可惜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不是全人类都拯救？神的意思是全人类都要拯救，可是呢，当中有他预定得救的人，那就在乎神或许你这张传单丢出去，这个人呢是一个自以为是己的因，他就来信主了。所以在天母教会曾经有两个人在天母的路上因为没有工作嘛，所以就在那边拿手机抓宝，结果呢，天母教会的负责人。就发传单给他，说我们等一下呢，在半小时后我们有那个月布道聚会欢迎来听。他就说反正也没事做嘛就抓宝抓那个数码什么宝贝然后他就抓完之后就想说去晃晃， 结果那一天听道理感动，然后呢得圣灵，那天就得圣灵了。原来那只就是乱飞的鹰哦，你看一只飞鹰在抓宝，结果呢抓宝抓到真正的至宝啊，所以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哈，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代一定要很清楚，这是一个末日要收考卷的预备中，我们有没有听懂？听懂之后要有行动，要赶快作答，怎么作答？要确实活出信仰的尊贵性，这确实的信仰尊贵性就是有四点。第一点呢，要有真实的平安，我们不要再紧张了，不要再忧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已经有被配好的平安。第二个，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好，所以呢，我们不用去在意世界上的权益，我们要尽力去做，但是不用过度的追求哈。第三，能明白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重点就是圣洁，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没有圣洁，圣洁的国度，因为我们是属神的，神的国，我们神住在我们里，我们就是神的国，我们这神的国有没有圣洁？圣洁呢，就是不要做神不高兴的事情，不要想不该想的，不要看不该看的。好，不要教不该教的，最后一个要能救人的灵魂，末日快到了，赶快去找那些搞不清楚状况的鹰回来，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就是为人代求，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好，那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该做的都做了，如果末日真的到了，也不用担心。你可以等着说，主啊，我准备好了，我愿你快再来啊！愿神看顾大家，也愿神继续带领大家的脚步，让我们真的活出信仰的尊贵性。阿门。